那我们还没开始讲之前呢，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大家在台湾其实是蛮幸福的，尤其听闻佛法，但是可能会在福中不知福，在福中不知福了。那我是想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在南洋，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，因为早期从大陆沿海移民到南洋，那很多当然会把我们的一些习惯文化带过去。那早期的所谓佛教界，当地的佛教界乃至现在，其实现在比较好，早期都是以念经、超度、消灾为主的。那当然也是为了这个那个各方面各寺院的一个维持嘛，他必须要这样的活动。所以对于说听闻佛法很难啊，很难，非常不容易。那有的话也不是很有系统的，你可能今天去听阿弥陀经，那改天去听地藏经，那你没有办法说拼出一个整个都是好像一块一块的，有没有？是这样的听法。乃至现在马来西亚应该是文莱是一个国家，文莱它是一个回教国家，然后它里面呢政府不允许有回教之外的任何宗教的活动，所以这些所谓的华人的这些佛教徒呢，他们要什么念经啊，都要他的那个活动的场所一定要把它封起来的，然后不定时要换地点，哇，那个好像以前的义和团还是什么，要换地点，啊，那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常去马来西亚打佛七，像东马、沙巴或者沙劳越，那他们都会，因为他们开车就到了，他们一开车两个小时就到沙劳越了，他们就在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州呢办佛七，那你可以看得到他们非常的诚恳，因为难得嘛，非常难得。那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说，他们那种环境的人求法的心，跟如果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天天都可以听闻佛法，电视也可以看得到啊。那些结缘的书啊，哇，都精装本啊，很漂亮，哎呀，有时候不一样的人那种求法听法的心不一样，可能今天是啊有空我就来，我没空我就没办法，你明白啊？跟他们不一样。所以他们因为那边法师也少，所以一旦我们去的时候，有时他今年来，那明年也希望你能来，那有时候真的是一些老和尚看到他们那边真的虽然行程很忙，自己身体也没有办法去承受，但是呢也很勉强去接受，然后有空就去他们那边呢跟他们分享佛法。所以我就告诉大家，在台湾呢听闻佛法的条件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，比起其他国家软体硬体各方面都非常好，在我们新加坡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常住听法是要给钱的，听法是要给钱，不然怎么维持啊？啊，很奇怪的。那这个佛教的寺院，它的活动呢，都跟商业有一些关系了，因为没办法，它一定要维持。那在台湾客观条件非常好，啊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要有系统的听闻佛法。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如果你是片段的，这边听什么经，那边听什么经，你很难很难有整体的一个认识的。你都懂，都很精彩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办法拼出整体的。所谓的次第，你要怎么学？你的目标在哪里？那现阶段我能做的，我没有办法做的，是哪一些？所以短程、中程、远程的，啊，这个要自己整理出来，适合自己，依着自己的年龄，依着自己的能力，你能做的。你把它规划起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次第了，程序。那这边其实它程序就是什么呢？从闻所成慧一直到无漏慧。那从闻所成慧到无漏慧，这中间还有啦，啊，反正开始就是要听闻佛法。我们来看，佛陀是觉者，所以佛者觉也。佛陀是 Buddha， 佛陀 Buddha。那 Buddha 其实就是已经觉悟的人。这个 Buddha 这个佛陀呢，它的动词就是觉，觉悟的觉。那觉是什么呢？它不需要靠智慧， 所以我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做佛陀，他在菩提树下的时候坐着还没开悟，他不叫佛陀，他叫悉达多太子或者悉达多菩萨。那因为他悟到了什么东西，他体悟了什么内容，那他是靠什么呢？靠他的智慧去体悟的。那因为他体悟这些内容，所以他称为佛陀。所以为什么佛教那么重视智慧，就这样。但是智慧跟知识有一些不同，智慧跟知识以印度人的文字来表达，认识的事我们常说六事啦或者八事啦，那个它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那智慧呢叫做什么？八戒潘尼亚八戒，台语有没有波尔波尔八戒，它的接头词不一样，它跟那个认识的事是不一样。这两个知识跟智慧呢，同样一个动词就是知道的知，但是在印度人的文法里面，他把它分出来，他把它分一般的知识跟一个圣人的智慧的智，同样是动词是知道的知，但是他的表达，他前面表达是不一样的。他的接头词啦，这个我就不讲，他的接头其实不是不一样的，那不一样就表达说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啊。那我们常说知识还是停留在相对的一个层次面，那如果是体证的呢，那个是我们说绝代的，它是不立文字的，不立两边的，不二的，这些等等。那菩萨是有智慧的众生，那佛与菩萨的特质呢是在于智慧。那智慧是以外，智慧以外的一切法门呢都要与智慧合一去修才成，那离开智慧而学佛，什么都不能够了生死，也就可以说呢，修学佛法就是修学智慧。那修学佛法的程序呢，也就是修学智慧的程序。而修学智慧的次第呢，就是从闻一直到无漏慧。那这是不管啊两二乘或者三乘共同的一个基础。所以导师很厉害，你看佛陀是什么？他为什么叫佛陀？因为他悟到了什么东西嘛，那这是智慧，靠智慧来觉悟的。那修学佛法其实就是修这个修智慧。那修智慧是有次第的，简单来说就是先从听闻佛法，那下面会谈听闻佛法是必须要透过一些符号的，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些符号，先从这些符号，然后慢慢进而离开这些符号内心的体证，最后就是达到这个无漏慧。所以它是有次第的，所以绝对不能像我们像中国佛教界古代的那些禅宗不立文字的主张，这个不立文字的主张就是否定了前面这个基础了，文乃至诗，以文字这些符号为基础来入门。所以中国的禅宗跟印度的传统的修行次第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闻所成慧，闻所成，这个所成知道吗？闻所成的慧啦，闻所成的慧。那也就是说我把它白话就是，经由什么东西，经由听闻而成的慧。所以它是有前后因果关系的，你由于这个听闻而得到这样的慧，这样的智慧。所以在论点里面就说，由他人之因生所成是慧，所成是闻，由他人因生所成是闻，闻所成慧，就是透过他人的一种开示。当然我刚才讲了，如果是广义的话，包括你阅读也是一样，因为你阅读一定有符号的嘛，看你是用台语还是用国语，一定会自己跟自己讲话的嘛，在那边读，在那边思考。那么来看这个修学佛法要从闻所成慧做起，那从多闻佛法中呢，对于佛法升起正确深刻的了解，那知道世间与人生的真相，深彻的信解佛法、三宝、四谛等功德，那这一些呢，都从多闻正法所升起的智慧，才能够真正知道。那好了，我这边要讲，闻所成慧是必须要去接触的，要接触的。但是我们还没接触之前呢，我们每个人出生，其实我们都有一定的能力的。那这个我们叫做具生慧，不是具生慧，我们叫做生德慧。与生俱来的生德慧，所以每个人有些人在解读某方面他非常灵活的， 那有些人奇怪为什么讲了半天他都听不懂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不是这一生的，是过去的。我们称为深德慧。那后来这个闻所成慧，他必须要接触的，你必须要接触你才会得到的。那闻所成慧呢，它是必须要有一些条件，它必须要有一些条件，它就是什么？于切时一明了义。他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于一切时呢，一明了义，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些符号来表达的。明就是符号，符号本身有它的一些意思，有它的一些意思。啊，比方说，我在台湾十多年来，有时候看到很多一些情形很好笑。之前好像不知道是从哪一个选举，我忘了，我们拍照不能这样，还是要这样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，因为那候选人不知道是一号还是二号有没有，你这样比。代表不同的意思，好，现在还有这样，还有这样，有没有？那这个符号本身有没有意义？没有意义的，是我们赋予它的。那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讲什么把石头搬掉，这个知道吗？这个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它不是同等。所以佛法来说，没有自信的符号本身跟它意义没有不能相等的。那这个闻所成慧呢，一定要依符号。讲话本身，我现在发音也是符号，我发的音是大家约定俗成的，听得懂的。那如果我会讲法文法语，我讲法语，那大家不懂法语就听不懂，那个也是一个符号，所以它必须要一切时，它必须要依一个文字。那文字本身呢，符号有三个啦，这个名呢是一般的名称 name 名称，那像那个牛马，我说牛，你就说哦牛，它不是马，你大概哦牛的样子，牛啊牛，狗，这个就是属于名。那句呢？句就是一个 pada， 一个 phrase， 一个子句 phrase， 像诸行无常，诸行无常就是一个句，诸行无常。那文呢？这个文不是文章的文，这就是字母，英文的字母，这就是字母，因为。英国语系他们是用 ABCD 来拼凑的字母，最小的单位，所以它离不开文字，离不开发音了。所以闻所成慧到最后还是需要一些符号来表达的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些符号一定要什么呢？你讲的这些内容，你用的这些话，我一定要听得懂。比方说我现在用国语，我们有一个交流的一个媒介嘛，我用国语，所以这是一个条件。但是如果在座人也有分别哦，如果我是中文程度很差的，那当然我用国语来表达，那当然就大打折扣了。所以它有一些局限。所以我们在看经论的时候呢，如果你的国文程度不是很好的话，可能你在理解上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但是如果你国文程度很好，但是呢你不知道古汉语的表达，那当然你还是可能会错意了。所以这它有一些局限。来，我们来接着看这个，得到这个闻所成慧呢，才能进入佛法的智慧的开始。得到这个闻所成慧才是智慧的开始。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要透过一些听闻或者自己阅读去了解的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这是起码的。那在一些学派呢，像佛教里面有一个叫说一切有部，这个学派呢，他对于这个闻慧的功德呢，他举了三个。第一个，就个人的修行来说呢，他说，你们听就好了，这个善观察者，就是善观察这些语言文字呢，有助于制服烦恼。 善观察者有助于制服烦恼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刚才讲了，名跟义有没有必然的关系？没有。所以当有人骂你王八蛋，哇，你很生气，但是他告诉你，如果你善观察者，一个王一个八一个蛋，其实没有必然关系的，你明白啊？所以他说什么呢？此战此方是骂，在这里是骂，他方是战也说不定啊。所以战跟骂之间呢，决定没有必然的关系。像我们说莲花，有没有？如果人家赞叹你，哇，你是莲花，你觉得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因为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。但是你要小心哦，我所了解的是好像在应该是属于伊朗那一方面，如果那边的文化讲你是莲花，表示你是虚伪的，你是非常虚伪的，在污泥当中你为什么是那么特别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不同的一个文化底下呢，这些符号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了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真的观察这个名跟义的，你善观察，其实你就可以什么呢？可以降服，降服了，不是断，降服一些烦恼。所以你不需要太在意人家对你的一些赞叹也好，辱骂也好，其实不是很重要，这些都是符号。那第二呢，如果是就利他来说呢，你必须要掌握这个所谓的名句文，你必须要对语言，你的表达你必须要掌握得很好，恰到好处。那这个就是善巧，你用这个方便善巧呢，你才能够跟众生讲什么五蕴啦、六处啦、十八戒这些佛法。所以就利他来说，文慧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佛弟子我们看啊，像舍利佛，这些舍利佛是大尊者，他那种表达能力非常好，但是呢在这个阿罗汉弟子里面也有没有办法说法的，有吗？还有那个扫地的周利盘陀前，他说法他表达能力就比较差，那但是呢他也是阿罗汉，但是如果就利他来说，当然他我们必须要扣他的分了啊。就利他来说，他能力就比较差。那在第三，他说他的功德是什么？约佛法的九住来说呢，如果一个人通达三藏经律论三藏，他能够令世俗正法久住，也就是世俗这些教法久住，因为有人弘扬嘛，啊，所以就这个个人就利他，就佛法的久住呢，其实闻所成慧，听闻佛法是有功德的。那再来，我们进入这个思所成慧，思，这是一个新的活动了。是思维去观察，那去观察什么呢？它就是对于你所听闻的这些符号呢，它背后的意义，你必须要深入去观察了，深度去观察。那这就是思所成，由思这个心所心的活动所成就的这个智慧。那刚才我们讲了黑板，闻所成慧是依一切时，哦，于一切时，它必须要依明了义。思所成慧就不一定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依明了义，但依于义。有时候依明了这个义，但是有时候是直接依于这个义，这意识的义。他不需要有这些符号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说啊，诸行无常啊，那我们会透过语言文字，我们说啊，为什么诸行无常？诸行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的东西都是条件而有，条件合的，所以它本身这样的活动当中就有生灭的这种变化，所以诸行无常。OK， 透过这样的思考，这个还是存在于概念的。这个思所成慧呢，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静坐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观我们的呼吸，呼吸去观呼吸，注意呼吸。那呼吸的整个过程，呼停了，吸停了，再呼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无常。所以当一个人很静的时候，他去观察他的呼吸，呼吸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他要什么时候呼，你要什么时候打哈欠，他是很自然的自律神经。所以他透过呼吸的观察，他慢慢就透入到所谓的诸行无常。你不需要跟他讲什么是无常，因为他整个过程本身他就知道这个是无常。所以这是属于思的部分，他可以不需要有一些符号名啊什么，他直接了知无常。那当然还有对物质，像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身体的像我们的细胞的新陈代谢，如果有禅定经验的人呢，他是能够我们说看到，其实他是能够经验到的， 物质的活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，其实这个早在2000多年佛教还有佛教之外的像耆那教，他们就有这种原子说了。有，因为他们透过禅定，他们可以看得到物质的生物质的一个变化，他可以观察得到。所以这种东西就直接了知它的一个 meaning， 一个意思了。那再来就进入到这个修所成慧。那这个修所成慧，我们现在看内容，闻慧跟思慧呢都还是善心分别的，那需要进一步去实现修所成慧。那修所成慧跟前面两个不一样，就是它必须要跟禅定相应的，它必须要跟禅定相应。那这个禅定呢，其实不是我们坐一坐然后可以坐四个小时，能坐几个小时脚不痛，那个叫禅定，那个可能是啦，可能是。但是这里的禅定呢，当我们讲到禅定，其实多数是指最起码是初禅二禅以上的。那个初禅呢，它一般欲界众生，我们是欲界众生的，一般我们是没有这个经验的。那定本身，其实定也是一个心的作用来的，它是一个心所，只是说我们的品质不好，我们还是有专注力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还是会专注的啦，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会专注，但是品质比起这里所谓的禅定初禅以上的呢，在品质上当然差很多。那训练就是把它一直训练，把我们的心的品质一直提升到非常高，所谓的禅定，得到禅定就是初禅或以上。那这样的话，在那个专注的心境里面呢，我们所认识的，我们所经验的那个是非常非常的亲切。所以在佛教经论里面就谈到，心专注的时候他能堪忍，他堪忍性非常强，他能承办大事，也就是说大好大坏啦，真的是大好大坏。禅定还是共世间的，禅定当你能够专注的时候，这种心的力量非常强大的，你能做坏事，而且你做的坏事是极大的坏事。像西藏的佛教不是有一些禅定修行人，他可以什么讨厌的人，他可以让他下什么冰炮冰雹冰炮还是怎么发音，冰雹，他可以透过他禅定的力量。但是呢，他也可以做善，以佛教来说，我们就是因为有这种专注力呢，我们才能够透过对五蕴身心的观察呢，深深的才能够体会到，什么是无常啊，什么是无我。一般我们现在还是存在于概念，有作用有功能，但是呢这个力道可能我们稍微不想一下等一下就忘记了。但是如果你有禅定，这个经验是非常深刻的。所以到最后呢，就是心必须要能够专注，那这样才能够慢慢发，所以后面的这个现证慧，那现证慧就是无漏慧。所以闻思修还是属于前面的方便的一个次第，所以闻思修三慧呢还是有漏。那佛教的漏与无漏呢，这个漏字啊，其实是就烦恼而言的，烦恼而言。所以当你说有漏，表示说你这个东西还是跟烦恼相应的。如果说无漏，就是跟烦恼不相应的。那无漏其实圣人才有无漏的。那如果最狭义的呢，只有阿罗汉佛才是无漏的，菩萨本身还是有一点点的还是有的。那另外一个名词呢，像有为无为，知道吗？有为无为，有为不一定是有漏的，听得懂吗？像阿罗汉他要吃饭，肚子饿了，好了，我拿钵然后去托钵，这个是世间有为的行为来的，是生灭的。但是这个有为行为当中不一定是有漏的，所以有为跟无为是不一样。那无为当然，无为佛教无为是指涅槃的，涅槃的清净，这是无为。无为就是超越种种概念，超越时空的。那有为就落入时空相对的，所以阿罗汉所做的一切，虽然他活着，他所做的一切虽然是有为，但是呢是无漏的。那有漏慧还不能断烦恼，不能了生死，那要根绝这个烦恼而得到解脱，必须实证这个所谓的无漏般若。那这无漏般若要现前，所以你看闻思修还是属于加行，加行就是 像我们在开那个瓦斯在煮开水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火一直烧一直烧，这就是加刑，火一直烧那个水壶啊，一直烧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加刑，用功的时候。那当这个水煮沸了，那个就叫这个般若会现前了。所以还没煮沸前面这个阶段都叫加刑。那当然加刑的内容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说明，大致上后面我们也谈到，就是声闻派跟菩萨是有不同的加刑，就是不同加刑的内容了。那现证般若才是真正的智慧，是无漏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个27页吧，有一个图表，我们看最左边跟右边，中间先不看，有没有闻所成慧，有没有一个表，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、现证慧。所以你看闻所成慧还是停留在闻智般若，那这个闻智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这种三种般若呢，这是大智度论所谈到的。如果大家有上大智度论的课，以后一定会谈到这个。那思所成慧呢，它是通闻智跟观照的啊，我这个表可能没有画出来，它是通闻智跟观照的。那修所成慧呢，是纯粹是观照的，因为它是离开名言的，离开种种符号的。修所成慧在定当中，它没有任何的概念，它直接去经验的。那最后呢，现证慧是实相般若，实相般若简单来说就绝代的，超越种种相对待的名言啊、思考啊、概念等等。所以从一个很粗浅的文字，然后慢慢观照，离开种种符号而实证。所以大智度论来说呢，真正的般若其实是最后的实相般若。那前面文字啊、观照我们叫做般若，其实是方便叫做般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方便，让我们趋向这个方向，它指南针嘛，让我们趋向这个结果。所以就因来说呢，啊，我们也方便叫它做般若，这是大智度论的解释。所以闻智般若、观照般若还是属于加行的，它是有漏的。那最后那个呢，是无漏的般若。那真正完成智慧的修学，完成毕业了，就是实证这个实相般若才叫做毕业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可能还在闻所成慧慢慢去磨，闻思慢慢磨。那修也可以，就是在这加行当中一直充实。好，那下面就闻思修证跟戒信戒定慧做一个对照了，做一个分别说。那闻所成慧呢，这边导师认为是成立信心的信。那什么是信心呢？什么是信心？信仰在佛教里面有定义了，心静为心，心清净为信，就是信仰的信，它的定义就是心清净为信，心静为信，这就是信，信仰的信的定义。那信有很多哦，第一个就是信，我们可以信顺，在听法师开示，我看书，我就就慢慢去接受它，这个是非常粗浅的信顺。那接着呢，你看多了，你得到一定的认可，不动摇的，那个叫信忍。这个忍不是这个很忍耐的忍，他是有智慧的。所以佛教里面谈到忍，忍辱波罗蜜那个忍呢，其实他是有智慧的，他不是硬忍的，不是，他就是智慧的别名了，可以这么讲。他的相信是基于他看清楚他。为什么你相信他？因为我认识他嘛，因为我认识他，所以我更相信他。所以他的信忍就是他相信他，因为他清楚，他清楚这些内容。然后到最后呢，他会信求，这里讲的信求，他会追求。那当然这个初步呢，是由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而得到闻所成慧，就对于三宝四谛这些内容呢确信不疑，然后发起一个欲望，求法的欲望，那我们称为善法欲。你不要以为欲望是不好的哦，你对于法的那种追求是好的，是值得鼓励的。那当然这个前面一个条件，他就讲听闻佛法必须要亲近善知识。那这个善知识呢，通在家出家了，这是很传统的印度人的一种修行的啊。因为印度基本上他认为圣言量是必须要谨记在心中的，圣言量必须要谨记在心中， 所以他们的求法呢，通常是跟某个人活着的人通在家出家去听闻的。那清净善知识，那善知识什么才叫做善知识呢？善知识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呢？这在论点里面都有谈到，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谈到，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有谈到，善知识要具备哪一些条件？我们要清净善知识，我们也要选择哦。你不能随着感觉走，感觉很假的，你要去评估。那经论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善知识它必须要具备哪一些条件，我们可以去审啊、哦，去评估啊，这个值得我追求。那善知识也不是说好像嫁狗随狗，嫁猫随猫，就是跟着这个善知识永远就跟着，不是的。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这个善知识他所要的，这个善知识可以给他，他就跟他学。那学完之后呢，毕竟不是每个善知识都是万能的啊，他就换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不同的阶段可能他有不同的善知识。那于这样的一个从性解而得到性求，那才能坚定不拔的性，那引发实行的性呢，这叫做性根。这个根它是一个譬喻了，就像大树呢，那个根那很稳呢，八风吹不动。那我们常说性为道源功德母，性是一切功德之母。你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很难去欺辱的。但是也不是盲目的相信，它必须要你认清楚，乃至你去批判，你去挑战，我们去讨论。所以佛法是可以讨论的、哦、佛法不是听了就依教奉行，当然是依教奉行了，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之后、哎、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，佛的一些规定为什么？所以戒定慧戒为什么要这样规定？他告诉我们啦，戒也叫做真上戒，就是透过持戒呢，我们慢慢内心会调柔，所以戒是得到定的一个前方便，戒是让我们心能够调柔，能够专注的前方便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告诉你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要做。那导师这边谈到，一般的信心其实是摇摆不定的。那很多这是因为信心是出于情感的，没有经过自己理性的一种明辨，那就没有，就当然会随波逐流啦。所以有时听到这个法门哇很殊胜啊，大家就去学啊，学了一阵子现在流行什么又跟着那根去了。所以如果你说你是什么法门的修行者，如果你个人你是标榜什么法门的修行者，你要看看你对这个法门在理论上你清不清楚。如果你在理论上你根本搞不懂你在做什么，其实你这个信心是不称为信根。有信仰吗？是有，但是还不称为根，因为它不是很稳的。那最稳的当然是出国了，如果是以声闻的次第，出国是最稳的。那时候你在讲什么骗他的话，引诱他的一些啊，哪个法门比较好，哪个宗教比较好，他不会被动摇，因为他看清楚东西了，他方向已经看清楚。因为出国呢，最多他大概七次的生死他就进入涅槃了，因为那个烦恼的根已经拔除了，那棵树根已经拔除了。那虽然拔除之后呢，树上还有绿叶还有花，但是他迟早会枯萎的，这就是出国。所以他的性是真的非常坚定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一般是养性，出于情感，那这其实是不稳固的，所以必须要借由这样呢，我们慢慢去培养这个性根。那再来思索成慧，它跟戒啊配合，像从这个文慧进入到思慧呢，此时呢必须以戒为主而修布施忍辱等等，以戒为主。所以你看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点点点，六度波罗蜜布施之外就是持戒了。那大乘学者呢，从这个六度万恨去自利利他。那小乘学者呢，从这个思索成慧呢，会延迟这个戒律，然后得到清净。那小小戒呢，其实也不会去犯的。所以在应该是地藏经吧，小什么？小小低，现在突然间忘记。水小什么？水低虽微啊，小低水虽微呢，见引大器， 就滴水虽然很一小小滴呢，但是如果经过百年万年，它会把那个石头给磨平掉，磨滑掉。大自然就是这样，所以小小的那些恶呢，勿以恶小而为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他透过他施惠的力量。那当然这边导师有时候用到这个大乘小乘呢，其实他用的小乘，其实我觉得用声闻称谓来得好。因为大我们这个汉译的小乘呢，其实它有贬低的作用，它有贬低的这个价值判断。小乘就是治疗汉啊。那如果我们用声闻称呢，那就比较中性。那声闻称呢，基本上它是依初期的圣典的内容。那初期圣典像阿含经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修行次第。所以呢，这个应该用声闻称这个名称会比较好。那经过这样的一个三业清净，当然就会得到福慧双修了。那福慧，我们常说福慧是佛的两足尊嘛，就像鸟的两翼，车的两轮。所以你单修福没有慧也不行，你单有慧没有福报也没办法。你可能当阿罗汉了是没错，但是以佛来说，大家如果要成佛，很少看得到一尊佛、哦、他出去托钵，然后他托不到食物。有啦，释迦牟尼佛有几次，因为那时候闹什么旱灾还是什么，他也有饿肚子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佛可能是示现的，如果我们用大乘的角度，佛是示现的。但是我们很难想象，一般我们都认为佛圆满的佛陀呢，他除了智慧之外，他的福德也是圆满。但是在除了佛之外呢，那些阿罗汉弟子呢，有些智慧一定圆满，不然他不可能成为阿罗汉。但是福报就不一定了，福报就不一定。所以以成佛来说，其实是福跟慧双修的。所以慧日讲堂福缘精舍啊，导师用这个名称，其实他有他的用意在。那第三呢，修所成慧就跟禅定做一个比较。那我刚才讲了，修所成慧跟前面两个不同，是因为它跟定相应的。那这样才能够达到定慧双修的阶段，定跟慧。那修所成慧，你在这定当中，你要怎么去观呢？怎么去思维呢？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咯，很重要。你看哦，禅定只是一个工具，心的专注只是一个工具哦。就像这把刀，它非常利，因为它才能够切肉还是杀人嘛，对不对？它只是一个工具啊，看你怎么用，你用在哪里。那也就是说，我要讲的，当定，你有定的时候呢，不表示你会解脱，不表示解脱。你用这个定的工具，你心能专注，你用这个工具呢，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你要思维什么东西，那个内容就很重要了。一般外道他思维的内容不同，所以他还是停留在人世间。那佛教之所以叫出世间，其实就是他思维的内容不同。那这个内容必须要透过我们什么呢？听闻佛法的。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内容？那你不知道这个内容，好了，你一直打坐得到定又怎么用？要你去观察这个内容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前面的闻思，你根本得到定，你不知道怎么去思维。去观了、啊、我们说观了、啊、去思维。所以在传统的阿毗达摩呢，他思维的内容就是四圣谛。四圣谛。那与这个说一切有部呢，四圣谛他每一谛呢，像苦谛他有四个形象。形象就是 appearance, 就是样貌。什么是苦谛哦，他有四个样貌。比方说你说主莲法师是哪一位啊、哦，主莲啊，他身高、体重、他的脸哈、哦，你明白？你从四个角度去看这个人。同样苦地，你怎么去了解他？这个说一切有部说，他有四个属性。那每一地都有四个，所以四乘以四有十六。那他们称为十六形象，十六个样貌。他这个样貌就是要在定当中去思维的。那他在闻会的时候就开始去了解这个内容。那当然在闻慧思慧当中还是属于概念的，但是慢慢进入这修所成慧的时候呢，他慢慢脱离概念，他纯粹就是就这个内容来思维呢，苦集灭道的内容，十六形象。 所以定本身还是共世间的，你要以定达到出世间呢，重点在你思维的那个内容，那这个内容必须要前面的闻思而来的。所以你说尽管打坐，尽管打坐就能够突然间开悟，这个也传统的印度佛教的修行师弟是不可能的。你有所经验，有所体悟，这种境界是有的，但是它是不是趋向涅槃，它是不是如佛法所说的呢？这就要分别说了。宗教经验每个宗教都有，但是你的经验是不是能够如佛所说的趋向涅槃，趋向解脱呢？那就不一定了。所以这些内容我们必须要前面这个闻思去了解的。那这边谈到就是约这个声闻的次第是释迦行啊，释迦行软顶忍世地软顶，这个软就刚才我讲就像煮开水，你开始对四圣地做观察了，那开始这个火要热了，慢慢沏入了。顶忍世地这是不同的一个层次，那最后四第一法呢，是世间以世间法来说，它是一刹那，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。你这个四第一法这个短暂的时间一过呢，其实你就见到了，你就是圣人了。所以这个四个呢都叫做加行。那当然在大乘像华严经这些，它就有所谓十回向位，那它是不同的一个说法。那简单来说，十回向位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回向众生，回向承办众生，像他行六度四摄都回向众生。那他都用这种功德回向一切佛、一切众生，乃至随顺种种的众生这些等等，啊，那这是不同的一个道次第，还有不同的一个用功的一个内容的说明。那声闻称呢，这不是小乘，声闻称的阿毗达摩次第呢，都是他的释迦行就是软顶忍次第法。那佛教的加这个修行的次第，它总共有五位嘛，知道吗？第一个就是资粮位，像我们现在听闻佛法就资粮位。第二呢，加行位。第三呢，就见道。再来呢，修道。再来呢，究竟。究竟就像阿罗汉就承办阿罗汉了。那这个资粮位就像我们听闻佛法，那如果是以声闻的次第非常基础，就是他们有一些对治的方法，比方说五停心观。五停心就是像我们如果是贪比较重的，我们可能用不净观来对治。那我常常发脾气，嗔心比较重的，我用慈悲观来对治。那我要了解缘起，我透过五蕴的观察分析去了解缘起。那像这些呢，其实都是在资粮位。那加行位就是对于这前面的东西呢，像我刚才举了像说一切有部，他就前面这些所听闻的四谛十六形象的道理呢，他在加行位就开始跟定相应，慢慢去煮熟了，非常非常用功。那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呢，这个开水呢沸腾滚了，所以四第一法之后他就进入见道位。那见道之后呢，他起码是出果。那之后呢，他就开始修道了。为什么出果还要修道呢？以他们来说，出果还是有烦恼的。他是连根拔起啊，树连根拔起是没错，但是呢，他这棵树那边呢，树上还是有一些绿叶嘛，还是有一些红花嘛，还没枯萎啊，所以他还是有一些习气的。所以在声闻的论点里面，出果这些圣人还会发脾气的，还会打他的佣人的，但是他马上就反省到了，他还是有这些习气。所以这些慢慢去除这些所谓他这些烦恼呢，遗留的这些烦恼，这属于修道。所以我们说我们修道，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出果圣人以上才叫做修道。那最终他就得到究竟了，烦恼全部去除了，他就是究竟，以声闻来说就是阿罗汉。那再来无漏慧根， 无漏会跟这个发会啊，无漏会就是会了啊，无漏会就是会。那这个会呢是非常狭义的啊，它不是有漏，它是无漏的。那这在声闻来说，起码是出果。那为什么说起码是出果呢？出果跟我们知道总共有几个果？声闻阶次来说呢，总共有四个阶段。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四果就是阿罗汉，最究竟了。那出果到三果呢，它最大的不同呢，反正你出果到四果，你都看到真理了，你都看到真实了，哦，都看到真实，所以他们是不退堕的，他们不会说突然间明天醒来就变成凡夫了，他不会的。那出果跟二三主要的不同是什么呢？二果是贪嗔痴比较薄弱嘛，比较少。那三果是什么呢？他欲界的烦恼全部没有了，欲界最大的烦恼就是男女的欲，还有吃东西，吃东西，然后心不专注，散乱，这是欲界的通病嘛，欲界众生的通病。那我为什么说他们见到的时候起码是出果，有时候他见到他马上就成为三果了？为什么呢？他还没见到的时候他已经有禅定了，他可能是修一些外道啊，他有修禅定。那有修禅定的人，他是出禅定，就是出禅以上呢，其实他已经没有欲界的烦恼了，没有刚才我讲欲界众生那种烦恼，没有，因为他已经有出禅以上的定了。所以当他修到他见到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因为已经降服欲界的烦恼，他马上就三果。那三果我们知道，三果跟欲界是不相应的，他怎么糊涂也不会投身到欲界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佛教有时候我们看得到，以前呢、啊、有流行说什么有某个居士啊，他自称是三果，但是还有家室啊，还有夫妻。那我可以说以经论来说，我虽然没有这个经验啊，但是以佛教经论的这个我所知道，这不大可能啊，因为三果一定没有这个欲界的烦恼，他不会投身到欲界的。所以我们三果叫做什么？不来嘛，不来。他就是会这一生可能投胎到色界以上的某一天，那在那边呢修行得涅槃。所以三果是这样，他跟欲界没有相应。所以我说见到起码是出果，有时候是三果啊，但是以阿毗达摩来说，绝对你见到的时候，刚开始你见到绝对不是四果阿罗汉的，他一定是先出果或者三果，那透过一段时间修到才阿罗汉的，这是阿毗达摩他们的看法啊。好，那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表的中间部分，其实就刚才我讲的啊，那有一个并没有出现在这里，就是四欲流支了。四欲流支是欲流就是入圣者之流。我们现在是烦恼流，凡夫之流，我们怎么去入圣者之流呢？有四个条件，一个就是要亲近善知识，然后透过善知识那边去听闻佛法。所以很重要哦，我们依靠这个善知识是要做什么？是要听闻佛法的。所以这个善知识通在家出家，如果这善知识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对法的要求，其实你可以再选择的，你可以再另外选择的。所以这是非常依法不依人的。那听闻佛法，再来就如理思维，那实际去操作呢，法随法行啊，那么投入到修所成慧，那最后才能够见道，入圣者之流。那入圣者之流呢，那个就是无漏慧啦啊，这个表大概很清楚了，很简单。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听闻佛法的次第或者程序。那导师告诉我们，研究佛法是什么？还记得前面吗？研究佛法是修学佛法的基础啊，不要忘了，研究佛法是修学佛法的基础。好了，研究佛法要怎么样呢？要得要，就是说对于佛法先要有一个大概整体的一个认识，所以要得要。那得要必须从哪里下手呢？先从概论书嘛，像导师的佛法概要，佛法什么概论啊，成佛之道，这个都是属于概论书的。哎，讲概论的人哦，其实他要懂很多呢，很难讲的，你要能够提纲挈领浓缩，这个很难的。 那我们就要找一些概论书来看，先有一定的认识，整体的认识。所以成佛之道它有价值在哪里呢？成佛之道它是让我们有一个整体的认识，从皈依三宝到所谓的大乘，它有一个整体的认识。所以有了整体的认识呢，当我们去听佛法的时候，比方说今天讲地藏经或者今天讲圣曼经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经典在佛法这个整个架构当中它的地位在哪里，我们就会把它安插了，才不会说这边听得很好很好很好，那边听得很好很好，就看到手看到脸看到头发，就是没有办法拼出一个人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些概论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，然后慢慢慢慢随着个人的兴趣，你可能对某一方面比较有兴趣，你可以深入了。那再来就要深入了，再来才可以深入了，你就选择一宗一派去做深入的研究。那当然也要旁通，为什么？因为彼此宗派之间一定有对话的，所以你不能说我只研究唯识我不管中观，我只研究中观我不管唯识，这错的。因为唯识跟中观学派在印度他们有对话的，中观在批评什么，他可能批评阿毗达摩，所以你要了解龙树的中论，你也要了解阿毗达摩声闻相说一切有部他们的主张，你才知道说他反对的是谁呀？你不要以为他是反对我们庄子的思想，不是的，因为他在印度嘛。那唯识在批评什么，其实就是很多是中观谈空的时候有一些偏差了，他就把他拉到唯识，这从他们的著作都看得到了，所以他们是有对话的。所以你没有旁通的话，你只是专注在你唯识也好中观也好，其实有时候你是真的你只看到这一点，而不是看到其他的面，所以你在诠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错意。所以这是导师他告诉我们的，所以必须要从概论书再来掌握各学派的中心思想，还有我个人是觉得从教史，印度佛教史大家要去认识印度佛教史，这很重要的。因为佛法佛教是宗教，那宗教是人间的宗教，人间的宗教不能离开历史，因为它有背景，有时代的背景，因为思想会发展的，思想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我们说涅槃，很对不起哦，涅槃佛陀当时讲的涅槃，印度讲的涅槃，到了中国讲的涅槃又不一样了，到了我们现在讲的涅槃认知可能又不一样，这很自然的，因为会变，会随着时空的不同。那再来就最后就要了解各学派的学说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修学佛法的第一步，必须要先什么？从一般的共同的教育当中把握它的中要。那且悟，你看导师叮咛我们且悟，一下手就马上研究一经一论了，那很容易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就是在钻牛角尖，深而不通。所以我那时候回新加坡，然后新加坡有一段时间，现在也是蛮流行，就是有一个法师主张一经一论嘛，深悟就好。哇，那些居士看到我说，哇，佛学院泡了那么久，在佛学院混了那么久，他说师父啊，你叫一经一论嘛，深入啊，但是这个一经一论是没错啦，但是可行性呢其实不高。我们说一个法门修行就好了，其实你会发现好了，比方说你念佛就好，这个念佛可不可以解脱是有可能啊，但是以你来说你的条件可行性高不高啦？因为我们会有不同的时间，我们会有不同的烦恼现起，那佛教除了这个一个法门之外，他还告诉我们怎么对治嘛，你昏沉的时候你什么的时候你怎么对治嘛，因为这些烦恼它会障碍你那个法门的，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旁通其他对治法门。所以一经一论理论上是可行，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问题的。那他下面就很不客气了，说有些迎合好高骛远的劣根性然后就会谈什么谈空说妙。所以我们选择法门的时候往往是选择什么自认为我们是上上根的，所以我们要么就不是，要么就选中观，要么就是选禅宗。你说选阿毗达摩这样慢慢来读很辛苦，我们直接就中观直接就什么见性成佛，其实不是的以传统的印度的修行次第不是这样。那下面第四段呢，初学者可以从三门进入的啦。那这分成声闻乘跟大乘，导师这边又用声闻乘的 那声闻正有两种人，一个是由智门而入的，像随法行，他了解了他欺辱；另外一个是随性行，他是基于性根啊，他精进，然后他相信，然后他欺辱的。那这在佛陀当时的阿罗汉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，有一些社会知识不是很高的，但是他们也能够欺辱。那这一类人呢，是随性行的。那另外呢，非常崇高的，那有会思维的啊，以智为引导的，智慧为引导，那是随法行。那大乘呢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很重要还有随悲的，悲增上的，从慈悲门进入的，不忍众生苦嘛。那悲呢，我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有谈到，这个悲是其实是有智慧的啊，他不是说同情，他不是，他有智慧的哦。所以这个悲增上，这个悲加上一个增上，就是说这个悲会让我们成长的，让我们慢慢欺辱，那让我们得到智慧的。当然你如果就悲来说，它是比较偏重在情感的，这是没错，但是它也不是烂慈悲，它这个悲是能够让我们增上的，让我们解脱的。所以这是大乘跟声闻乘不同的地方，是在这个它有一个悲增上。那一般以声闻弟子来说，我刚才讲它是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，度众生不是它的义务。你看看阿含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你一定要，你要成阿罗汉一定要度多少众生，没有，度众生随缘啊，随缘啊，有因缘的人他就随缘度了，今天碰到该开示他就会开示，度众生不是他的义务，他的义务是解决自己的烦恼，所以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法门欺辱的。那在大乘经论里面就不一样，他有另外一种是悲，那悲当然是可以依不忍圣教衰，或者是不忍众生苦。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结论，健全而完善的学佛呢，性、智慧、慈悲这三样，这也就导师所谓的学佛三要，信心、智慧、慈悲都要具足啊，如果缺一项啊，那都不健全了，有问题了，很容易出问题。那他赢了这个记大家都很熟了，有性无智长愚痴嘛，有智无性长邪见，也就是说如果是重在信心而缺乏智力，也就是说没有去听闻佛法，很容易就迷信了，对不对？这很容易，这不管在家出家哦。那久而久之呢，就是越学其实越愚痴，那跟外道有什么不同呢？啊，讲感应，讲神通，所以你看初期的圣典很少谈到感应的，佛法里面很少谈感应的。你说有感应吗？有啊，我们天天也嘛都在感应。我们现在平平安安坐在这里就不感应吗？你一定要有一场车祸，然后车撞得很烂啊，然后你这个人哇，毫无没事，毫发无伤，那这叫感应啊。那我天天这样飞啊，飞来飞去，飞机有没有？飞来飞去没事，这个不是感应啊。一定要能够什么空中出现一些问题，然后大家都死，只有你不死，那叫感应啊。所以平安就是一种幸福啊。古人常讲，平安就是一种幸福。所以当你修学佛法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念转向善的时候呢，古德不是常说吗？什么？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恶已经远离我们了吗？我忘了那个了啊。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恶已经远离我们了。因为他缺缘了，缺条件了。当你行善的时候，你就远离什么？远离那些我们说比方说情色场所，那些情色场所所会发生的问题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因为你都是跟善男子善女人接触嘛。所以当你这个心一转变的时候，其实你的缘就转变了，那你的果报当然就跟着转。所以这是不是感应？这就是感应啊。所以不要太强调什么谈感应啊，谈神通，如果谈这些的人，其实我们要注意了。那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去谈这些，因为佛教是很理性的，面对你的问题然后去分析去超越。那如果只专注智慧而缺乏信心呢，到最后怎么为研究而研究，到最后真的谁都不相信，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，很危险哦。所以我们听闻佛法，我们思考，我们可以对 佛的经论加以讨论乃至批判，这是有助于我们厘清自己的一些盲点，知道吗？佛法的讨论主要的用意就是厘清我们的盲点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盲点，因为他的背景不同，所以讨论佛法其实无非是要厘清自己的盲点，让自己呢能够更清楚这个经论里面要表达什么，而不是研究到最后，哇，这个信仰的味道反而没有了。那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像如果在学术界，像我们读书啊什么，一般都是非常理性的，因为在学术的场合呢，不允许说啊，我的主张是可以证成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观世音菩萨出现了，那他跟我加持，我看到了，所以我相信。你这个在学术场合不能讲的，他就是有一套游戏规则，所以非常理性。所以久而久之，在这种环境泡太久，你会感觉你那种信仰的那个感情生不出来。所以他是两个极端啊，一个就是不去听闻，那纯粹就是很虔诚啊，拜啊拜，他有时也不知道拜什么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太理性，然后忽略了那个有情感的部分。那我们人就是要去平衡这两个，所以我们要理性去探求佛法，但是呢，适当的一些像宗教的一些仪式活动，我们也要去参加。那这样的话，性跟情感这两个就会平衡，那导致就是说学佛的根性不同啊，所以有时会有所偏重，但是这也无所谓。但如果专重在某一端呢，其实这什么都没有办法成就了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。那大家回去可以回到那个这篇文章去详细看它的原文啊，整篇文章的原文。那总而言之呢，导师告诉我们，研究佛法是很重要，因为它是修学佛法的基础。那研究佛法必须要从什么开始呢？从闻，听闻佛法。因为修学佛法就是修智慧，然后修智慧是有次第的，那它必须要透过一些符号、语言、文字，那经论本身就是了。那透过这些符号呢，慢慢借由戒、借由定这些内容呢，我们在心比较专注的这个情形底下呢，我们做思维，然后慢慢从一些概念的佛法呢，得到一个比较属于自己体证的、很亲切的这种体证的内容，那这样的话就所谓的修学佛法了。那最终修学佛法究竟与否呢，就看我们有没有实证这个无漏慧。所以总而言之，是蛮强调听闻佛法的，也就是必须要看经论或者听经论，所以跟我们古代的中国教界是次第上是有所不同的。那这个也是比较安全的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因为有依据嘛，比较安全。路可以走得慢，但是要走得很稳，要走得很安全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那我们要回向，请合掌。